这个段经文哦，是佛陀要跟这个在场的这个法会的这个菩萨哈、哦，要来说哈、哦，什么叫做真正的菩萨？也就是说，一个菩萨哈、哦，他不是从表面上来看哦。你看看哦，他说有比丘尼。又婆塞又婆夷，实非菩萨，自谓菩萨，是外道人。这在说什么呢？这个是在说哈、哦，这些比丘尼又婆塞又婆夷哦，他的本质啊，也就是说他所行，还有他的心性，他不是菩萨，他的所行，他的心性呢，是外道。可是呢，他会做什么呢？做一些表象。那譬如说哈、哦，那我们不是也评论呢？这个刘灿良跟吴胜奇说啊，说他们说有实证，可是他道法，他又没有皈依三宝，又没有这个受菩萨戒，所以当然不是菩萨。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就赶紧去做皈依了，赶紧去受个戒了、哦、可是呢，他的这个皈依跟受戒的目的是要做什么？是要掩人耳目而已啦。因为他的真正的作为、哦、没有改变。如果说、哦、他原来没有皈依，原来没有受戒，所以他的所行所言哦，是很不好的嘛，我们都破斥了嘛哈。那如果说他真正去皈依了，去受戒的话，那应该他的所行所为，还有所做出来的行为哈，应该要不一样吧？可是我们看到他没有改变啊，就像说哈，那我们各位菩萨。这次来我们聚在一起啊，各位就有很大的改变啊，哎呀，所行所为哈、哦，哎呀，越来越庄严啊哈、哦，哎呀，这个吃饭呐 啊，然后都排队啦、啊、哈、哦，非常的肃静呐、啊，乃至呢，我们借人家的道场哈、哦，哎，我们还把人家做得非常清洁啊，让别人哈、哦，哎呀，对我们怎样，哎，产生尊敬。觉得说，哎呀，这才是佛弟子嘛，所行所为是不是改变了、啊？是不是？是嘛？要有勇气说是啊！你们真的改变了嘛？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嘛？也就是说，真的是，哎，原来可能是不了解说，说哦，原来应该要这样做哈、哦。可是经过哈、哦，哎，我们这样子哎研讨之后。大家慢慢就是想说，哎、欸，那我当菩萨应该怎样啊？我应该怎样为别人着想啊？我应该为别人哎、欸、怎么样？哎、欸，多付出啊，对不对？那自然就会怎么样？愿意为别人多做一些事情嘛。其实我们借人家场地，多帮人家做一点事情，也是知福啊，就懂得这个道理嘛，就越做越好嘛。当然就是行为会有改变啊，因为思想改变了嘛。所以说受戒哈、哦，不是说哎、欸、我受了戒，那我行为都没改变，那这样的话受戒没有用途啊。受戒的用途是让我们的行为有所依循，然后让我们的身口意行呢、欸、越来越清净，能够获得我们身边的这些有缘的人哈、哦，哎、欸、获得利益嘛，然后觉得说哎呀修学佛法真好，那我们这样子的。所行所为哈、哦，也是在赞叹佛法，也是怎样在弘扬这个佛教啊，这样才对嘛。可是如果他说他受戒的啦哈、哦，受三皈，他也受成了菩萨戒哦。可是他所行所为呢，都违反经典所说，特别是这个《大圣方广总师经》所说的这个内涵哈、哦。那显然他的那个皈依跟受菩萨戒哈、哦。都是假的，因为菩萨戒有菩萨戒的真正意涵哦， 而且他的这个精神哈，就是这部《大圣方广总持经》所说的。我们待会就会举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哈，来跟大家说明，你就可以知道说菩萨的行仪，他的这个精神是什么？而这个精神事实上也是菩萨界的精神，只是在这个《大圣方广总持经》，虽然它不是戒经，可是在经典里面所说的那些约束的这些内容哈，它的那个精神哈，事实上是菩萨界的精神，也代表说怎样，菩萨的精神不是说哈，你受持的菩萨戒才要遵守，而是你只要当菩萨哈，你就要遵守。就好比说哈，在我们的禅净班里面呢、有些人啊、可能皈依啦、受戒啦哈、可是有些人也还没有皈依啊，还没有受戒啊，可是那都无伤于他的修行。为什么？只要他的所行所为哈、符合三皈，符合菩萨戒的精神哦哈、他也许是没有因缘哈、受菩萨戒，没有因缘受三皈，因为可能他还有一些障碍，譬如家里的人啊、阻碍啊等等，这些因缘不具足，那他可以暂时不受啊，暂时不皈，暂时不受。可是呢，他的所行所为哦哈、是跟受菩萨戒、受已经受三皈的菩萨是一样的啊。如果有严重的违戒哦哈、不能说啊。有人说菩萨戒、那他要来忏悔，他不是菩萨戒的不用忏悔，不是这样子哦。如果有彼此因为有时候纷争啊，产生的这个纷争之后呢，不管有受菩萨戒没受菩萨戒、全部都要按照说那到底是非是怎么样，按照这样来论断。即使不受菩萨戒的，他有严重的违犯，那也是应该要忏悔，一定要这样子啊。而不是说、他没有受菩萨戒，所以、他怎么做都可以，我们都无可奈何，不是这样子啊。因为怎样，有菩萨戒的精神来做约束，所以这种菩萨戒的精神就是在经典所说、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所有修学大乘法的菩萨、通通要遵守这样的菩萨戒的精神。所以在经典里面所说的一些行为的规范、那是更重要的哦，因为那是更广而且是更基础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来遵守，那才是真正的修这个菩萨行的人。所以不能因为说哎呀，他是属于不属于这个律部啦、所以他就不是戒法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表示他对戒的意思、产生错误认知，也就是他对于法毗那也不了解啦。因为不管是声闻戒或菩萨戒的那些戒条，那只是怎样，在这个法毗那也里面拿出一些重要的戒相出来规范，可是还有很多很基础非常重要的不放在戒经。因为戒经有时候是怎样，是要佛弟子啊，受戒的人才阅读，不受戒不阅读。可是不受戒不阅读之外所要遵守的那个律则呢，那个戒呢，都是放在经典里面啊。所以三皈依戒在这个阿含里面他就说啊，对不对？因为是不坏性等等，这个就是在阿含部的经典里面就说啊，他也不是放在这个律典里面啊。可是它多重要哦，它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是一切人哈，一切的菩萨或是这个声闻解脱二圣人，他要修学佛法，他都要遵守的。所以说，不是说放在律部里面才说一定要遵守哦，放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精神哈，应该要遵守的内容，更应该遵守，而且它更为重要，那是属于法毗那耶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大家哈一定要注意的事情。好，那这段经文哈，我们大概有说了啦，大概解释了，因为我们这个经文哈，我们不能详解啦，因为详解哈 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就不够了哈。我们来大约把这个内容稍微说了之后，大家理解这个经典所要说的基本的道理哈。那我们来看看吴胜吉对这段经典他怎么说。他说啊，还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他们有一些出家的，还有他们的眷属啊。优婆塞、优婆夷，实非菩萨之位菩萨，是外道，现在很多啊。比如说这个全国在上海有很多啊，上海非常非常多啊，以佛法律而得出家，随所自处，多求亲友，那些都是为了干嘛？因为利养，为了摄受人家，所以整天讲一些惨屈的话、谄媚的话，为多求亲友，就是为了能够眷属多一些，名闻利养，名声大一些。大和尚一生做自行会悟，气舍信心啊。佛的第一个就告诉你啊，第一个修行位就是信心，所以好多人都不懂，不知道什么叫信心。这是修行五十二位行。早上为什么讲这些佛典？就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五十二位阶梯来讲经说法，实打实的，连初发心、连那个初心位都不够，都不知道佛在讲什么。你出什么家，讲什么法，气舍信心，什么一切都是空，所以就侥幸来了。哎呀，你看看，他还责备我们，全国在上海的很多出家的法师哎。虽然这段经文哦，有说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哦，可是这个是在说外道哦。如果有这个出家众，或是这个菩萨众，他确实是修学正法，那怎么会是？什么大和尚一生做就什么自行会悟气舍信心，这个是啊，吴胜吉在毁谤我们三宝啊，特别毁谤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的三宝啊。可是佛陀在说的是说像他这种外道，因为他表面上去皈依啊，表面上去受戒啊，可是他内心里面呢没有真正的受戒，事实上佛陀是在责备他哎。可是他拿来责备什么佛教里面的僧宝？可是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这样让各位了解一下哦。一贯道，它有很多的那个理路哦，是大家不熟悉的、不知道的啦。所以你不能了解为什么他会无缘故会讲到批评一些法师，因为哈、哦、那是一贯道的说法。而且这个一贯道的说法是怎样？这吴胜吉就是受了刘灿良的影响嘛，因为刘灿良就是一贯道的，所以他怎样？我们孙老师也在前面有举例子嘛。刘灿良说：“哎，那个出离生死哈、哦，谁能够给你保证？哪位师父敢给你保证，一定超生了死？”他在指什么？在贬义出家法师。那刘灿良为什么要贬义出家法师呢？那吴胜吉为什么要跟着来贬义出家的法师呢？因为这个跟一贯道的思想哦有一个一致性。什么样的一致性呢？因为一贯道啊，因为它都是道法嘛，而且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一定都是怎样？都是在家嘛。因为一贯道他最早就是从那个白莲教这样出来的，那白莲教事实上当时是有所谓的一些出家人跟什么跟在家人一些问题，那后来几乎都是在家人，那后来一直演变都是在家，就他们的那个一贯道的这个道统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就说哈，这个道统啊，原来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什么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了哈，一直到孔子孟子哈，然后呢，这个是东方的这个道统啊，后来讲西移到 西方去了，然后就变成释迦牟尼佛啦，然后一直到达摩啦，啊，结果又东移到这个汉地啦，哈，就是我们这个汉人的这个地方啦，哈，然后接着又是怎样，从达摩哈一直传传传，然后传了到五祖之后哈，就传给六祖慧能大师。可是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当时得法的时候呢，他不是出家的相貌，他是怎样？他是个行者，所以他们就建立一种理论啊，说什么？说这个将来啊，哈，这个之后哈，六祖开始之后哈，是怎么样呢？道降火宅，也就是说哈，真正的法道哈，已经不在佛教的寺院里面了，真正的这个法脉哈，真正的这个道法哈，这个道这个法哈，都是在，都是在家里面呢。所以意思就是说哈，大家不要再去信佛教了啦，都来信我们这个白莲教啦，我们一贯道啦，不要再去寺庙啦，寺庙的这个师父都不能帮你解脱啦，来我们一贯道好了啦，知道吗？他的理论是这样子哦，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子哦。所以说他们怎么样呢？从六祖之后哈，他们就有什么白马，什么第七的第八哈，就是什么白马两个，可是这两个人是道家的哦。然后接下来都是把道家的一些人啊，或是一些什么人物哈，就把他搬上去，就当成他们的道统了。可是这些人都是怎样？都是在家的，没有出家相。为什么？他们就是认为说，我一贯道跟你们佛教是不一样的，可是呢，我这个一贯道虽然是在家的哦，可是我有真正的法哦，是你们佛教的真正的法在我这边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所以他就要怎么样？要否定佛教里面的僧宝，要否定佛教里面哈有真正的法道，他要否定这个。所以他在前面刘三娘就说，哪位师父敢给你保证一定超生了死？那难道刘三娘能够保证吗？他可以保证大家跟他学的会沦堕啦，因为事实上他有什么保证？他们一贯道怎么说？他们一贯道说啊，如果你加入了一贯道之后，我跟你们做这个三宝就是有他的咒语啦哈，也有他的什么点那个什么点他的这个什么玄关啦，做个合同啦，然后他就认为说我就保证你解脱了啦，然后就点一下就说你到时候往生的时候就可以解脱了。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哦来欺骗众生。可是他那有什么这个教门的理论也没有真正实证的宗门的道理啊。可是他的理论，无胜奇的理论是跟刘三娘是一模一样，因为无胜奇就被刘三娘所笼罩了，所以他就要毁谤怎样？毁谤佛教里面的法师哦，连佛啊是僧宝哈，他都敢毁谤哦。那各位想想看哈，如果说哈，他真正正受三皈依哦，那他是不是应该皈依佛法僧？僧宝他是不是应该皈依？那应该皈依他可以毁谤上海的法师吗？也是全国哦，全国在上海有很多哦。那请问他皈依的，我不晓得他皈依的师父是哪里的啦哦。可是你看他在全国上海他都包含哦。那请问他的三皈戒有没有成就？毁谤法师哦，那请问他三皈有没有成就？没有成就嘛。那请问他是菩萨吗？显然不是嘛。可是不是菩萨，那自谓菩萨，所以他是外道人。也就是说，他去受那个三皈戒哦，是为了什么？掩人耳目啦。可是他真正的行为呢，继续在毁谤僧宝， 完全不认同佛教里面的法师，哎，你看看，所以我才说嘛，真正皈依三宝人绝对不会毁谤，释迦牟尼佛，不会拿释迦牟尼佛来取笑，不会乱说法，因为乱说我就对法不尊重，也绝对不会毁谤僧宝，因为出家的法师呢尊贵，因为他有福田衣，哎，这是释迦牟尼佛的解脱色之衣，哎，那应该要尊崇啊，怎么可以毁谤呢？那如果他毁谤了，那他的三规戒就破了嘛，那显然他的三规戒也不成就啊，那菩萨戒也是假的啊。坦白讲啊，收他接受他皈依哈，或是接受他啊传戒给他的这个师父啊，应该把他叫来责备一番。因为如果他皈依的话，应该指导他怎么可以毁谤，怎么可以毁谤这个三宝呢？那如果他是皈依他啊，结果当师父的不责备，那他也是怎样没有尽到责任哦。当皈依师也要去教戒啊，如果没有教戒，那个戒根本不成立的，没有戒体的，所以那个皈依啊也都是假的。那他说有什么受什么菩萨戒，也都是假的，因为那个只是怎样掩人耳目啊。因为真正受三皈的人绝对不会毁谤僧宝嘛，因为他这样一说，连自己的皈依师都毁谤到了嘛，那还有什么戒体可说？啊，所以说从这个地方啊，《大乘方广总持经》所说就在说这件事情，不能从表面上说，哎，这个人受三皈，这个人受了什么菩萨戒，然后说，哎呀，他就真的菩萨，不是，要从他的所言所行，还有他的心性来观察他是不是真的菩萨。如果他表面上啊，说皈依啊，表面上受菩萨戒，可是他的言行都是在毁谤三宝，那他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了。他的本质呢，就是外道。然后这样子的人哦，他竟然还可以受这个啊表面上的这个戒哦，那是怎样？他过去是有这个因缘呐，所以他这一次可以成就。可是不可以因为过去哈有那个因缘，这是可以成就哈，又怎么样？就认为说他是真的菩萨哦，因为那只是过去的因缘而已嘛。也就是说，虽然有过去的因缘，可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如实的一位菩萨哦，还要看你这一次是怎么做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受了三皈，每个人受了菩萨戒之后，那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菩萨，还要看我们自己的所行所为啊，所言所行，然后我们的心性是不是真的是菩萨，要以这个来论断。这个才是这段经文所要说的意思啊。那如果没有真正去遵守三皈戒，没有遵守菩萨戒，没有菩萨的心性哈，那怎么样？如果只是为了名闻利养啊，那即使他是个这个比丘啊，或比丘尼，那也是怎样？口说一言啊，身行一行啊，表示他所说嘴巴说的跟他真正心里面想的做的不一样啊，身体所行的跟他真正的想法也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怎么样？于一切法门呢？还有出生坚固的三昧都远离了，不能实证了。而且这样子也是怎么样，也这样才是叫做自行会悟啊，弃舍信心，表示对于三宝的信受呢根本是不成就的，说的是这个意思哦。所以说这个经典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坦白讲是在讲无胜起的啦，可是他怎么样转移到这个全国的还有上海的这个法师去了啦，他都不知道经典是在说他所以这个就是他对于经典的意思没有真正的如实了解所以真正 这个多求亲友啊，名闻利养啊，自行会悟，弃舍信心，实际上是无，真的是无甚情。因为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嘛。好，那我们再回过来哈，第四页，第四页的第五点哈，无甚其错解大圣内门修习前之次第，错解大圣转意之理，亦不明真解脱之意。大圣方广总持经卷一，佛言：若有众生作如是言，佛为声闻所说经典，诸菩萨等不应习学，不应听受，此非正法，此非正道。辟之佛法亦不应学，复作是言：诸菩萨等所修行法，声闻之人亦不应学，不应听受，辟之佛法亦复如是，复作是言：诸菩萨等所有言说，声闻辟之佛不应听受，彼此言行更相违背，不与修多罗相应，于如实说真解脱法不能信受，依彼法者不得升天，何况解脱。那这段经文哈，是在说，如果有一些人呐，他说哈，佛陀为二圣人啊，或是圆觉哈，他们说的经典啊，这个小圣经典哦，不要学，解脱道不要学。如果有人做这样子的说法哈，那这个不是正确的佛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导师刚刚也说啊，大圣佛法它是什么？它是涵盖了二圣的法哦，表示呢，声闻的解脱跟缘觉的这十二因缘哦，菩萨也实证的，因为菩萨所实证的这个佛菩提道呢，含摄二圣。那既然大圣是涵盖二圣，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二圣的内容事实上也是菩萨所应该学的啊。意思在讲这个啊。那如果有人说这是声闻法，我们不要学，那就是错了。可是这一点有一点要很小心哦，在优婆塞在这个梵网经里面呢，有一条说啊，说不应该学这个小圣的经律，有这一条哦。可这条在讲什么呢？是说，如果你在修学大圣法的人哈，你不可以去修这个二圣那个最后要入涅槃的那个法，也就是你不能入无余涅槃了。如果你修的二圣的这个解脱法之后哈，你就说啊，那我这样就好了，我只要入无余涅槃就好了，那这样怎样？这样就犯戒违戒了。因为这样违反菩萨戒的精神。什么是菩萨戒的精神？菩萨戒的精神就是要叫我们哈，受菩萨戒的人呢，最后修菩萨道来成就佛，成就佛果嘛。那如果说只修二圣的法，然后最后入了无余涅槃，那请问入了无余涅槃之后，还能够修佛道吗？不行的嘛。那这样的话，他的佛道呢就中断了。那既然中断了之后呢，那能够成佛吗？就不能成佛，那就违反了菩萨戒的精神。因为菩萨戒的精神就是要让一切的菩萨他怎样，他成就佛果。那如果违反这样的目标哈，那就违反菩萨戒的精神，那就是违戒。那可是如果有菩萨说我要成佛，可是我还没有解脱受用啊，我对生活还有很多的烦恼啊，那我不连烦恼都不能对治哈，那我应该怎么来对治？那我应该先修解脱法来对治我的烦恼，那我烦恼对治之后，我就可以安心来修学大圣，那可以。所以小圣这个二圣的这种解脱法也是菩萨应该学，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哈解脱于烦恼。那如果是因为这样子来学这个解脱道可以，而且也应该学。所以在我们的教法里面呢， 我们也教各位哈、哦，来实证声闻的，动我戒码。那这个就是为了要对治大家的这个烦恼啊，就是我见的烦恼。所以那个也是应该要学啊，也是我们菩萨所应该要教导，然后大家应该要修学的 啊。所以这句第一句话就在讲这个意思。那另外有人，另外后面第二句是说，如果诸菩萨所修行的法呢，如果有人说那菩萨修的法哦，声闻人不要学啦，也不用听受啦，或者是说哈、哦，譬如我是修十二因缘哦，那我不管啦，你们菩萨说的哈、哦，我不学啦。如果有人这样说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在教这个声闻缘觉哈、哦，目的也是要度这个声闻缘觉的人。能够怎样？能够迈向成佛哎！虽然他们是怎样，是小圣的根基，可是佛陀不舍一人哦。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根基差了哈，种性卑劣啊，就是心量小嘛，畏惧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啊，所以不想这个去走成佛的道路，因为太辛苦了。可是呢，佛陀还是怎样，还是不放弃他。还是要教导他，而且怎样，他还有一层意思，二圣人对菩萨的指导他要听受，因为他如果不听受菩萨的指导哦，那他 也是怎样，也是违戒的哦，也是 违背佛陀的教导哦。所以即使是定性声闻、啊、菩萨说你应该受菩萨，你应该这个转入大圣啊，然后呢在法义上面哈、哦、来贬义他，来刺激他，有没有？我们导师不是说啊，有时候菩萨哈、哦、会对这个阿罗汉怎么样，刺他，勾他，为什么要刺他勾他、啊？希望他气起来说，哈，我就不相信你们菩萨有多厉害，我也可以，那他就上当了嘛，对不对？他就可以迈向大圣嘛。菩萨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声闻缘觉哈、哦，他们即使是修他们自己的法、哦、可是对于菩萨所说哈、哦，他们要听受，还不得不听受，因为这是佛陀说的，所以菩萨所修的这个法哈、哦，声闻人也要学。辟支佛也要学，勉强也要勉强，所以佛陀在说这个初转法轮之后哈、哦，这个小圣法说完了，讲大圣。那请问讲大圣的时候哈、哦，那些声闻人要不要参加？要来参加，为什么？因为他们虽然修的是二圣法，可是佛陀讲大圣法的时候，他们一样要在场。总不能佛陀度了他，结果佛陀讲大圣法他不听吧，不行哦，所以他们也要来听的所以说这代表怎么样，代表说声闻人他们一定要，还是一定要听受菩萨法，他的心境能不能转变是一回事，可是他还是要修学就是这个意思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声闻人，或者是说这种独觉种性的人啊，菩萨也是想要把它转变的。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有说过啊，这个刘灿良啊，他就有什么样，就有一些这种慢心呐、啊，也是我昨天说的啊，有一些人他就觉得说啊，我为什么哈不能说？为什么只能你们说？我常听到这个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些学生啊，我的学生啊，跟他们还有往来嘛，就传话过来啊。那为什么就是你们可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可是呢，那就要看说哈，你所说是不是真正的佛法嘛？而且你所说哈，是不是符合这个佛菩提所说的这个菩萨戒的精神啊？如果你不是不符合这个菩萨戒的精神，你就不是菩萨。 那你既然不是菩萨，你就不应该说你在修学大圣，你就不能说你有实证，你也不能说你是菩萨，你就说你是一贯道就好了。如果他说我们是一贯道，你们佛教的我不学，那天下太平。可是如果他说他是佛教，我们说你说的不是佛教，我们一定是把它破斥到底，这个才是正确的啊。所以说他是有什么，有那种慢啊，想要无私无私无敌啦。可是这种无私无敌的人哦，最多成为独觉。如果他修学正法哦，那他也不吭声哦，他也不愿意怎样，不愿意在佛陀哈，在诸佛的那个时候哈，坐下哦，成就解脱果的哦。为什么要听的时候说，我不喜欢正果，因为正果之后我要当你的学生，我就要当诸佛的学生哦，他不干，所以他就耗耗耗，啊，舍受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佛事都过了哈，在无佛之事的时候，他才要讲，他才要正果，然后就成为独觉啊。可是菩萨对于这种种性的人呢，也不气舍啦。为什么？心量狭小，慢心很重。可是菩萨对于这样的人哈，也是要教导他，希望他能改变嘛，因为这样子最多啦，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性哈。最多只能证得独觉，如果说他好好学的话，最多获得这个独觉果，也算不错啊。可是他不要好好学，不遵守佛陀所说的这个法毗那耶哦，那他连这个独觉果都不能得，他只能沦堕恶道哦。啊，所以说，对于菩萨对于这种独觉心态的这种慢行人哦。他也要教导的、啊，第二句话就是讲这个。那如果是这个后面就有讲哦，诸菩萨所有言说，声闻毗湿佛不应听受，也就是说，菩萨所说的这个声闻缘觉，他都要遵从，因为真正的菩萨的这个所遵从所说的这个菩萨戒。的这种精神呢，是所有声闻人所要依的啦。啊，譬如说我们，这个，啊，大乘佛教哈、哦，都要修什么？都要这个啊，这些比丘哈、哦，比丘尼都要受三坛大戒啊，就是，沙弥戒、比丘、比丘尼戒，那还要受什么？受菩萨戒。那最后怎样？他就要依从。菩萨戒的，因为菩萨戒在最后嘛，所以他要依从这个。那如果有人他是声闻人，是声闻的心态哦，那如果有人跟他说菩萨戒，依于菩萨的这个戒哈、哦、来说，你应该依从，那他也要依从，他也应该要听受，因为如果说他持守戒吧、哦、他对于菩萨依菩萨戒所说的道理，他应该听受而不听受哈、哦。那他的声闻界也会损坏，为什么？因为他最后要依从他所修的这个声闻啊，他的这个菩萨戒啊，三坛大戒里面的最后这个大戒，如果不遵从，如果那个很严重，而菩萨说你应该这样做而不做，因为他也会毁坏他的声闻界的，他比丘戒啊，比丘尼戒也会损害，就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佛陀就说啊，像这样子的言论哦，如果有人这样子说啊，有声闻的这种恶圣的法不用修啦，菩萨不用修啦，啊，或者说声闻人不用修菩萨的法啦，或者说啊，恶圣人不用管菩萨怎么说啦，啊，我们是修声闻的啦，我们修恶圣，他们是他们啦，我们不管啦，像这样子说了哈，他的言行就是互相违背。而且不跟修多罗相应啊，跟所有的经典哦都不相符啦，因为所有的经典，不管是二圣，不管是小圣经典或是大圣经典，所说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如果有这样的言论，都是跟经典的整个的精神是不相符的哦。那这样的话，他所说呢，于如实说的解脱真解脱法呢， 他就不能相信了。因为怎样？因为真解脱呢是菩萨所证。那像这样的人呢，他所说的那个法，如果 依照他的言论 而做的法，他一定不能升天，表示怎样？他不能往上了啦。如果说他很消极的抵抗，也许还不会沦堕啦。可是如果说违犯，那就会沦堕。可是他即使是抵制，他连升天都困难的，那何况解脱呢？表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获得解脱法的。所以佛陀就这样子就受记咯，受记这样的人是不可能获得解脱的啦，因为连升天都困难哦。好，那我们看看吴胜奇对于这段 经文他怎么说。他说佛所说的三个解脱，一个是声闻解脱，一个是缘觉称的解脱。你说一个向上他把我灭了好像是解脱，事实上有没有解脱？有没有解脱啊？有人有学员当场怀疑说没有。在根本实上面，他内里可是他不断的易熟，会不断的易熟，他会成熟啊，易熟啊。虽然向上他的解脱是在这里，只是去除一分的分段生死而已。这种在体上面，这个在体上面它的变异生死，不断的变更，不断的易熟变异生死，它无可奈何啊。所以它不是真解脱，只有证到如来藏才能够破累劫以来的无明，它才是真解脱。这才是真解脱，找到如来藏之后，从它的根本体上面转依如来藏以后，去现观一切烦恼种不断留住出来之后，一个一个被他转掉，那才是真解脱啊。这个地方他说的很模糊啦。我们看看我刚刚解释的前面那段经文是这个意思嘛大家马上看，听我讲，你会觉得完全契合，佛陀说的是这个。可是你看看无胜奇说的内容都跟我所说不符，各位可以马上来验证说，那他到底有没有读懂经文呢？显然没有嘛，他只是抓到一个说这段里面到底讲什么，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就是看到一个真解脱，他就绕回来说什么叫解脱啦。可是真正经文的内涵所说他是完全没有了解的。因为真正经典的意思是要讲我刚刚所解释的那段意涵，可是呢，无胜奇他就抓了一个解脱呢，就把它绕来绕去呢，绕到他所要的解脱上面了。可是他所说的解脱还是错，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经里面所要责备说不学声闻缘觉法然后呢自行会悟弃舍信心的外道事实上就在说他。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告诉人家说只要修明心见性的法就好了，然后怎么样呢？那一些什么布施持戒那些都不用修嘛，持戒都不用嘛。可是那些持戒的东西有些也是声闻解脱所要修的，可是他都认为都不用。这个他就是经中所责备说不学声闻缘觉法的这种自行会悟弃舍信心的外道，表示他对佛陀所说的经典他是完全不信的嘞。所以他可以怎样？完全不管佛所要说的真正的意涵，他就解释他自己的，他不管佛陀佛陀说的法他完全不管的，他只要说他自己的，表示他对于佛陀他是完全没信心的，不信受佛语的。我们很信受佛语，所以我们对于经典里面佛陀所要表达的意涵，我们是很认真说那佛陀想要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懂，我们还重复看来说佛陀他到底这部经典里面 他所要说的真正内涵是什么。那这样子才是尊重佛陀啊，才是对于佛陀有信心嘛。那如果不懂，那表示我们自己的内心怎么样，跟佛陀所说的法不相应嘛。就像说为什么经典我们来阅读为什么有时候理解会跟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会说那别人对经典理解错误呢？那是因为我们实证之后，我们反观说我们所修的这个过程啊，还有我们当时的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就如实来说出来说啊，我们是这样认为，我们心中有这样子的感受。如果你心中没有那个感受，你就讲不出来啊。就像吴胜奇，他心中没有解脱法，所以没有解脱的感受，所以他就讲不出来啊。他所讲的都围绕在一个很简单说，就是找到如来藏，就这样，其他都没有了。可是真正实证的人呢，他的内心呢，因为走过很多的心理的路程，这个心理路程就是什么？就是菩萨的法道嘛。菩萨的法道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解脱的法道也是一样啊，是在我们的心理的那个历程里面要一步一步走过去咯。走过去之后，你在读经典的时候，你说啊，原来我了解佛陀这个地方他要讲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说的是我当时走过的那个心理历程啊。那有一些经典讲的比较深啊，譬如说唯识，哎，一些种子的地方，那些内容读了不懂。为什么？因为还没有走过嘛，还没有那个实证啊，心里还没有那个历程啊，所以没有那个智慧来跟他相应啊。可是有一些属于三贤位七住菩萨所相应的，那我们读了就会讲，就会感应到，我们就啊，我了解啊，因为他说的就是我内心曾经走过的那个历程啊，我们就可以如实把它讲出来。所以宗门所说的那个目标实证了之后，它不是只有那个目标而已，它还有那个中间你在走的那个路程，中间的那个景色啊、风光啊，或是你中间碰到的坎坷啊，你都领受到的嘞，然后在经典里面都会描述出来。那经典所描述的就是那个教门啊，教门就会说：“哎呀，你要当一个菩萨，你应该如何如何。”就在说明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这种心态，而这个心态是我们如实走过的。因为如实走过嘛，所以说教门所要求的人，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我们就遵守了。那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走过，他根本还没有走嘛，所以佛陀所说教门里面这个心理的路程呢，他就完全没有领受，完全没有相应，所以他不能解释。所以说的一大段经文可是他完全把它忽略，完全不说，就只说他想要说的那个部分。可是那个部分呢，就刚好显示出他完全没有实证的内涵，也完全说明说他根本没有走过这条菩萨的法道，也没有走过这个解脱的过程嘛。那显然他是完全没有实证的啊。所以什么是一个菩萨呢？他一定对佛陀所说的解脱的法他能够感应到说啊，解脱确实有道理。为什么我们应该修正自己的行为，什么样的行为才符合解脱的道理呢？真正实证的人他会知道说啊，我看到了这个道路是应该要这样走，他有他的律则，他有他的戒律来规范我们，一定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没有这样见到的人，没有这个心理历程，表示这个人还没开始走，那就要学，要接受菩萨的指导，接受有经验的菩萨的指导，来一步一步走过去嘛，一步一步走过去，他就可以按照这个教门的所说啊，那我们解释之后，他就可以按部就班走过去，走过去他就实证了。可是那条路没有走永远到不了。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吴胜奇根本都还没开始走， 所以他对于这些基本的道理呢，他完全不没有相应到，所以他说的内容跟这个经典毫无关系啊。啊，可是不管怎样哈，我们还是可以从他所说的哈来说，他连他自己想要说的也说错。啊，比如他说哈，声闻的解脱哈，他认为说声闻圣的哈，他这个只是断的哈，去除了一分的分段生死啊，实际上不是去除一分的分段生死。如果一个真正解脱哈，譬如声闻解脱，它不是只是一分的解脱，它不是只是断一分的分段生死的烦恼，它是要全部把它断除，那它的声闻解脱才是完成啊。可是它完成之后呢，它入了无余涅槃之后，它是真正的入了无余涅槃了，而且它就这样，它就真正的解脱了。可是不能因为这样子，他就认为说，那这个解脱他还在易熟，因为他以为易熟是，那这样的话他还继续易熟啊，那易熟的话他还会一直转变，一直成熟，他就以为是这样子啦。可是这样的观念是错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表示怎样呢？表示说哈，声闻人入了无余涅槃之后，不是解脱了。事实上，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我还是他的知己啦，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啦。他说的还是我昨天说的，他认为那个种子哈，是可以怎样一直成熟，一直成熟，然后怎么样呢？因为他是易熟士嘛哈，他认为说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一直易熟，一直易熟喽。然后他就可以怎么样呢？不断的变异生死啊。他以为阿罗汉在入了无余涅槃之后，还在变异生死哦。那他就误会了，变异生死哈，那是菩萨所修，也就是菩萨因为虽然他已经入了初地之后，事实上他是有能力实证无余涅槃啊，所以说他真正的实证他是永福性藏如阿罗汉哦，所以说他的这个如来藏哈。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一熟事啦，只是因为他留了一分的私货来论身，所以说哈，因为那一分啊，所以就不说他是一熟事，说他是阿赖耶识。可是当菩萨入地一直修修修，修到七地满心呢，他那个时候哈，因为为了修道的关系啊，他就要实证这个。这个无余涅槃啊，可是虽然实证的无余涅槃，却不入无余涅槃哦，那就是菩萨的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那个时候才是一熟事，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还会有他的一熟身啊。然后因为有一熟身，所以说才进入的变异生死啊。所以进入这个变异生死，一定是还有异熟生的。什么是异熟生？就异熟所出生的五蕴嘛。这个时候就不说它是五阴了啦。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它的五蕴哦，不会再遮护它了。那时候说它是五蕴，不说是五阴了。那时候它才是进入变异生死啊。那如果说阿罗汉入了无余涅槃之后，还可以变异生死，那他入了无余涅槃之后还可以成佛，那道理就不对了。所以他所说哈，他是不懂那个道理的啦，因为他以为什么呢？他以为如来藏会含藏种子，然后种子又可以怎么样呢？无因无缘，又可以一时可以怎么样？不断的变更，不断的变更，不断的易熟啦。他以为是这样子啦，所以他还是错以为怎么样？他还是没有真正了解如来藏，他还是只是知道种子而已啦。他把种子哈当成是什么？当成是如来藏啦。然后种子不断的变异，不断变异哦，所以如来藏也可以不断的变更啦。那他就错了，并不是这样子，因为第八世如来藏它是个心体。不是种子， 种子是功能嘛，功能我也说过哈，昨天说过，功能它是如来藏的功能性是不变的，永远不变的。所以说它如来藏的功能性并没有因为这个阿罗汉入于涅槃它有什么样的转变啊，不会啊，从众生到佛它的功能性一直不变的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无胜期的的这个过失啊，就他连这个部分他都错解了，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解哈。所以说他对于后来啊转意如来藏以后，是先观一切的烦恼种不断的流注出来，你看他还在显示说哎呦他有实证观，所以他可以观察到种子不断的流注出来，所以他认为说一颗一颗被他转掉之后就是真解脱了。可是我告诉各位啊，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他根本没有解脱，因为一个一个被他转掉了是怎么样，只是他的烦恼啦，然后怎样，哎呀不要理他不要理他，他只是这样子啊，像跟一般世俗人没什么两样哎。有些人没有修学佛法他也可以这样子啊，反正我就不管他不管他，我就把他转掉转掉，那这样有什么解脱？没有解脱啊，跟世俗人是一模一样的啦。好，那什么是真解脱呢？我们待会再跟各位解释哈。